政策改革之后呢，你关心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例一休吗？你了解劳资双方到底在争什么吗？我已经退休十多年，本来并不关心，直到实施以后，劳方是群情激动，资方也大表不满。行政院林院长他更表示，一例一休以后物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，这才引起我的好奇。于是上网查资料，发现执政党大展魄力修改劳动基准法，期望解决歧视性不公平休假、照顾劳工的美意，却因为政策缺乏弹性、考量不够周全，引起的反效果远远超乎预期。事实上，重大政策的改革一向都是全面深远的，行政院下辖29个单位，各有各的工作，各有各的职责，表面上看彼此互不相干，其实所有重大政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因而在推动改革以前，请冷静理智地想清楚，一旦落实执行，对其他部会可能产生什么影响。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场，仅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，却制造了其他部会更严重的问题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某一个大楼雇佣了29个清洁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区，合格的清洁工不仅能将自己的责任区打扫干净，还必须处理掉清扫出来的垃圾，而不是把垃圾扫到别人的清洁区。好比说一例一休，表面上看只和劳动部有关，一旦执行，至少联动到经济部、国发会、公平会、中央银行等单位。一例一休如此，年金改革不更是如此吗？别以为年金改革只是单纯的在处理财政问题，那是肤浅的看法，请眼光放远，深层地想一想，年金改革完成之后，长久推行下去会衍生出什么后果呢？好比说国家百年大计教育，政府机关的行政力，国家安全保障的武力，会不会因为大幅删减年金而受到了影响？例如以我熟知的国防领域，目前三军官校面临招生严重不足的问题，也因为员额严重不足，如今官校根本不敢以成绩不及格的名义淘汰学生，考试不及格是补考再补考，再不过仍可随班复读。如果仍有学生坚持离开呢？对不起，必定严格的追讨赔偿金。在今日退学无门、钱赔不起的状况下，后悔从军的学生如何应对？勉强熬到毕业之后，想尽方法装病除役。也因此，半年以前爆发海军官校101年毕业的学生，有17人因精神病就医，8人因病除役的丑闻。更不幸的是，除役8人中有5人是该年班的前10名。不要惊讶，人力市场本来就存在一流人才必有一流待遇的铁则。可以预见，当政府大幅删减军工教年金，影响最严重的必然是这三个族群的精英分子。而改革之后，财政赤字只是可能改善，但是教育水平、政府行政力、国家防卫力必定下降。没听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吗？对于国家真正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是教育水平、政府行政力以及国家防卫力。除此以外，大家还可能忽略了军工教是社会的消费中间。好比说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是赚1块钱花1块钱，为什么如此敢花钱？因为我有终身俸，无后顾之忧。未来大幅删减军工教年金，125万军工教消费势必大幅缩手，这对台湾的经济是锦上添花或雪上加霜。重大政策改革的影响是全面深远的，时间不会停留在改革完成的那一刻，改革委员为成功而沾沾自喜，而应继续把时间往下推，想一想未来可能衍生的后果。好比说今日在台湾发烧的另外一个话题，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绕境台湾。据报载，有一位将领私下透露，如果辽宁号侵犯，国防部已经拟好了歼敌策略，可以一举歼灭敌军。一时之间，歼灭敌军4个字整天在电视新闻的跑马灯轮播，极具振奋人心的效果。你相信这位将领私下透露的消息吗？我相信歼灭敌军是十分在行的说法，可是真正的问题不在歼灭敌军，因为时间不会停留在歼灭的那一刻，大家应该认真思考的是接下来可能衍生的后果。假如大家愿意承担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，请大胆的去做，否则不该冷静地想一想什么是最全面最完善的应对之道。面对财政不足的问题，典型的手段是开源以及节流， 节流最主要的手段又分裁员与减薪。如今年金改革委员会使用的手段只是最低层、最直接、最简单的减薪，除了减薪就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了吗？希望年金改革委员会不要抱着至少门前雪的态度，仅仅达成总统交代的使命，却为教育部、行政机关、国防部、退伍会、经济部制造了长远的问题。